怎么办呀？
你这个
不
够，
不知道
啊，
这是吹牛的。
键盘侠。
本节目由 KKB 原创播客基地出品。
亲爱的小耳朵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键盘侠，我是今天陪伴大家的有声笨笨猫。《封神演义》是中国传统神话的元宇宙，几乎文化中所有的神话符号进行了陈列，人物多杂全，但并不生动，缺乏逻辑深度。昏庸无能的纣王，狐媚惑主的妲己，仙风道骨的姜子牙，工具人一般的各路神仙，符号化的人物深入文化骨髓，让人很难静心思考人物行动的根本原因。封神一经翻译，好评如潮，随之关于商周时期的历史也引起了众网友的兴趣。很多历史学家对商周时期情有独钟，将其评价为中国最令人沉醉的历史。那你了解哪些商周时期的历史呢？真实的历史真的像神话描述中的那样吗？下面还是让猫猫带着大家看看全网键盘侠是怎么说的吧。键盘侠奏子不愣说，不负期待的事实感把心中的封神故事精彩的都呈现出来了。故事呢，围绕着父子线、家国线，小我映照大局，环环相扣。新老演员演绎的经典人物啊，每一个都很精彩。键盘侠猫爪好可爱说，用古乐器作为背景音乐，加强了听觉方面的感受和中国神话色彩的视觉效果，相辅相成，让人仿佛啊置身其中了。键盘侠600说，真的很棒，在看电影的时候很多情节都让我很震撼，当时就感觉你们让我看见了光，认真的人真的会发光呀。键盘侠狗打墙说，史记记载樱桃体格强壮，能够射割猛兽，又记载他智足以巨剑，言足以是非，意思是应兽非常聪明，可以拒绝大臣们给他的建议，同时又善于口才，即使做错了某件事也能够将其事情都圆过去。键盘侠喷自由黑说，哎，无论是天上的神鹰还是人间的众神，都需要突出人心相通的基本逻辑，既然能够理解人物本身出发完成的故事结构，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史实，也不局限于固有的影响，赋予天人神魔以真实的人性，让观众理解共情的角色嘞，就是封神三部曲的改编兵马，懂不？键盘侠晴晴河边饶说，这个吴王伐纣平话是宋元话本，封神演义成书于明朝年间，但是封神版的故事却是发生在商周的交界，哎，好奇怪呀！键盘侠老虎骑不动说，电影有一幕超级打动我，一个满身都是伤的少年，带着他不屈的精神，还有他哥哥的爱，父亲的等待，一往无前的回归了故乡。键盘侠踏板无痕说，有一种说法，纣王是人皇，而人皇不惧天，众神逐渐失去了信仰的业力，故而派了九尾狐狸精和玉石琵琶精削弱人皇的气运，用阴谋术权害了这个时代的人杰，并且把他们转位为位列仙班的仙人，制造绵绵四方的战争，而在战争的苦海中，平民只是祈祷上苍，最终受益的就是那些高高在上的道貌岸然的神。键盘侠大家闺秀说，历史上的比干比纣王还晚死了10多年呢，纣王也没有那么残暴，不要被电视剧影响了。键盘侠从94到95的菠菜头回复，大家闺秀，这段根本没有这段正史记载，连历史二字都显得很无知呢。键盘侠趁此蓝调道，商周、宋朝、明朝、现代，封神三部曲跨越了4个迥然相久的时代，历史与传说已经是混杂交替了，而不变的始终是文化之光。历史键盘侠大大说，老话说啊，凡是蜡烛点燃的香火都归根于姜子牙，老人这么说真假不知。 键盘侠风风安娜说，小的时候以为封神是好事，长大才知道明明是有个财务自由的人被罚去了打工，好惨哦。键盘侠铂金色辛巴说，地心之后再无人皇，半神的人都封神了，从此人间兼凡人，便于天庭管理。键盘侠田赛北圈圈说，天子一词愁商朝才有的，据甲骨文考证，商无并无天子之说，商活着为王，死后为帝，所以在时他叫纣王，死后叫帝辛，辛是名，帝是谥号。商朝认为王死了，上天为天帝，商纣王为最后人皇，周武王反商需要一个借口，王位为与德俱之，文王是有德之人，所以他得了天下，自称天子，天下乃天下之天下，天下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，就是这么来的。键盘侠淡淡超人说道，就怕有人把封神演义硬套教导典故，作者许仲林也就是写了个演义，后人硬套，就好比博弈考怎么可能是紫薇大帝，道教典里根本没有这事，好吧，这种类似的情况多不胜数，大家看了也就图个乐子，看电影看小说开心一下就好，真的不用硬套。面对现场观众的热情，编剧曹生表示，封神故事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，我们非常敬畏它，珍惜它，我们也想要传承它，发扬它，现在终于把作业交到大家的面前，希望大家喜欢它。猫猫也是封神的铁粉呢，只要是关于封神的影视剧呀、小说都会找来看，在和朋友的讨论过程中，我们总觉得哪个部分被刻意抹去的感觉，因为上周之后再无封神之说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，充斥了太多神话的传奇，着实让人遐想连篇。那你对这部封神有什么想说的呢？对上周这段历史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？赶快去评论区分享一下吧，在线等哟。我们每个月会从评论区挑选活跃度最高的新鱼儿，送出喜马拉雅 VIP 月卡一张，赶快在评论区给我们互动起来吧。
喜欢本节目记得订阅点赞5星好评哦，我在评论区等你哦，么么哒。